守望台2020年4月刊研究班课文14。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6月1至7日该星期讨论。来自北方的攻击。主题经文：有一支大军来侵犯我的国境。约珥书1章6节。唱诗第95首。真理之光日益明亮。课文摘要：很多年以来，我们认为约珥书第一和二章的预言跟现代的传道工作有关，但这个解释看来有必要做出调整。本篇课文会谈谈有哪四个调整的理由。第一段问题：罗素弟兄和他的朋友用什么方法研究圣经？为什么这个方法很好？100多年前，罗素弟兄和其他几个人开始一起研究圣经，关于耶和华上帝、耶稣基督、人死后的情况和赎价，他们想知道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。他们用的方法很简单，有人提出一个问题，然后大家仔细研究跟这个问题有关的所有经文，最后把结论记录下来。在耶和华的帮助下，这些诚恳的人找到了很多重要的圣经真理。直到今天，我们还是觉得这些真理非常宝贵。第二段问题：为什么我们有时不容易正确地理解预言？不过，这些圣经研究者很快就发现，了解圣经中的预言比了解圣经中的基本道理更困难。为什么呢？一个原因是，我们往往要等到一个预言开始实现或完全实现之后，才能正确地理解预言的含义。另一个原因是，要正确理解预言，就要仔细考虑这个预言在圣经中的上下文。如果我们只留意预言的某个方面，而忽略其他方面，就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。现在看来，以往我们对约珥书里一个预言的理解比较片面。本篇课文会仔细分析这个预言，也会谈谈为什么要调整对这个预言的解释。第三至四段问题：以往上帝的组织怎么解释约珥书2章7至9节的预言？约珥书2章7至9节说，他们像勇士冲锋，如战士爬墙，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，不偏离路线，也不彼此碰撞。他们个个勇往直前，尽管有的被武器击倒，其余的也保持阵型不乱。他们冲进城，攀过墙，爬上房子，像贼一样从窗户潜入。约珥预告有一大群蝗虫会入侵以色列，他们有狮子般的牙齿和颚骨，贪得无厌地吃掉一切。很多年来，上帝的组织说这个预言中的蝗虫是指耶和华的子民，他们的传道工作像蝗虫入侵那样势不可挡。而约珥书1章6节的国境指的是受宗教领袖误导的民众，他们会因为我们传讲的信息而大受打击。如果我们只考虑约珥书2章7至9节，以上的解释看来很合理。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段经文的上下文，就会看出以往的解释需要更正。以下让我们看看四个具体的理由。四个理由。第五至六段问题：甲，根据约珥书2章20节，以往的解释需要更正的第一个理由是什么？乙，根据约珥书2章25节，更正的第二个理由是什么？首先，请看第一个理由。耶和华说，我要使北方的大军，也就是蝗虫，远离你们。约珥书2章20节。如果蝗虫代表那些听从耶稣的吩咐去传道的耶和华见证人， 为什么耶和华要把他们赶走呢？显然，耶和华要赶走的蝗虫不是指他的子民，而是指那些跟他子民作对的势力。其次，请看第二个理由。在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曾经把我的大军派到你们那里去，就是成群结队的蝗虫，没长翅膀的蝗虫，吞吃百物的蝗虫和贪得无厌的蝗虫。可是他们在那些年头吃掉的，我要补偿给你们。在这节经文里，耶和华说要补偿蝗虫造成的损害。如果蝗虫是指那些热心宣扬王国的人，为什么他们宣扬的信息会造成损害呢？事实上，他们宣扬的信息能帮助人悔改，拯救人的生命，带来美好的结果。第七段问题，约珥书二章二十八、二十九节提到这件事以后，这会让人想到什么问题？约珥书二章二十八、二十九节说，这件事以后，我会把我的神圣力量倾注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，你们的儿女会受上帝启示发言，老年人会做异梦，年轻人会看见异象。在那段时期，我也要把神圣力量倾注在我的男仆女仆身上。第三个理由跟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有关。请留意，耶和华说，这件事以后，我会把我的神圣力量倾注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。这件事以后，意思就是蝗虫完成任务之后。如果蝗虫是指宣扬王国的传道员，为什么在他们做完传道工作之后，耶和华才把神圣力量倾注在他们身上呢？事实上，只有靠着神圣力量的帮助，他们才能在遭受反对或受政府禁止时还一直坚持传道。第八段问题，启示录九章一至十一节提到的蝗虫代表谁？启示录九章一至十一节说，第五个天使吹号，我就看见一颗星从天上落到地上，这颗星得到了打开无底深渊的钥匙，它一打开无底深渊，烟就冒上来，像大火炉的烟一样，冒出来的烟使太阳和空气都变黑了。有蝗虫从烟里出来，落到地上，上帝赐给他们能力，跟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。他们接到吩咐，不可以伤害地上的任何青草、植物或树木，只可以伤害额头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。蝗虫不可以杀死这些人，但有权折磨他们五个月，使他们像被蝎子叮了一样痛苦。在那段时期，人们寻死却怎么也死不了，一心求死却死不成。蝗虫看上去就像准备出战的马，他们头上仿佛带着金冠，脸像人的脸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牙齿像狮子的牙齿，还有铁甲般的胸甲。他们振翅的声音好像很多马拉着战车冲锋陷阵的响声，他们的尾巴有刺，像蝎子一样，让他们有能力使人受苦五个月。统治他们的王就是掌管无底深渊的那个天使，他的希伯来语名字是亚巴顿，希腊语名字是亚波伦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四个理由。以往我们之所以认为约珥书提到的蝗灾跟传道工作有关，是因为启示录里有一个类似的预言。启示录的预言提到一大群蝗虫有人的脸，头上仿佛带着金冠，他们会折磨那些额头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五个月，也就是蝗虫的平均寿命。启示录九章四、五和七节。启示录提到的蝗虫确实指那些有希望去天上的基督徒，他们勇敢地宣扬上帝对这个邪恶世界的判决，让这个世界的人感到非常痛苦。以下是封面的图片描述。卢树福弟兄和其他有希望去天上的基督徒 勇敢地宣扬上帝对这个邪恶世界的判决。回正文。第九段问题，约珥书里的蝗虫和启示录里的蝗虫有什么明显的差异？约珥书的预言跟启示录的预言有相似之处，但也有明显的差异。例如，约珥书提到的蝗虫会毁坏草木，但启示录提到的蝗虫却不可以伤害地上的任何青草、植物或树木。约珥书一章四和六、七节，启示录九章四节。约珥书提到的蝗虫来自北方，但启示录提到的蝗虫却是从无底深渊上来的。约珥书二章二十节，启示录九章二、三节。约珥书里的蝗虫被上帝赶走了，启示录里的蝗虫却没有被赶走，反而完成了他们的任务，而且圣经没有说耶和华不认可他们。以下是傅兰的补充资料，两个关于蝗虫的预言，不同之处。约珥书一章四节、二章七至九和二十节。来自北方，毁坏草木，被上帝赶走，代表巴比伦军队，他们在公元前607年摧毁了耶路撒冷。启示录九章一至十一节，从无底深渊出来，没有伤害草木，完成了任务，代表有希望去天上的基督徒，他们勇敢地宣扬上帝的判决。以下是傅兰的图片描述。约珥书的预言是指敌人发动的攻击，而启示录的预言是指上帝子民的传道工作。回正文。第十段问题，甲，约珥书和启示录提到的蝗虫代表同一个对象吗？乙，在圣经里同一个事物可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，请举例说明。既然约珥书的预言跟启示录的预言有明显的差异，可见这两个预言并没有关系。也就是说，这两卷书提到的蝗虫代表的对象是不同的。在圣经里，同一个事物可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。例如，启示录五章五节说，耶稣是犹大部族的狮子，而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，撒旦是咆哮的狮子。由于上文提到的四个理由，我们有必要调整对约珥书预言的解释。那么，这个预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约珥书的预言是什么意思？第十一段问题，约珥书一章六节、二章一、八和十一节中的哪些细节能帮助我们看出蝗虫代表一支军队？我们仔细读读约珥书的预言，就能看出这里说的是敌人发动的攻击。耶和华说他会带一支大军，也就是巴比伦军队，来惩罚部中的以色列人。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，耶和华将巴比伦军队称为北方的大军，是因为他们会从以色列的北方发动攻击。约珥书二章二十节，他们的军队仿佛一大群秩序井然的蝗虫。约珥说他们个个勇往直前，冲进城，攀过墙，爬上房子，像贼一样从窗户潜入。约珥书二章八九节，你能想象当时的情况吗？到处都是巴比伦士兵，一片刀光剑影，部中的以色列人根本无处藏身。第十二段问题，约珥书里关于蝗虫的预言是怎样应验的？公元前607年，巴比伦军队入侵耶路撒冷，约珥书里关于蝗虫的预言就应验了。圣经说，上帝领加勒底人，也就是巴比伦人的王上来攻打他们， 在圣殿里用剑杀了他们的年轻人，无论是少男、处女，还是年老的、体弱的，他都不同情。上帝把一切都交在他手里，他焚烧上帝的圣殿，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，放火烧毁城的所有城楼，毁坏所有贵重的东西。历代志下36章17和19节，巴比伦军队摧毁一切之后，看到那个场景的人只能说，这是一片无人无处的荒地，而且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里了。耶利米书32章43节。第13段问题，耶利米书16章16和18节是什么意思？约珥写下预言差不多200年之后，耶和华通过耶利米预告了另一些相关的事。耶和华说，巴比伦士兵会彻底搜查那些做坏事的以色列人，把他们全都抓住。经文说，耶和华宣告，我要把许多渔夫召来，他们会像捕鱼一样把以色列人捕上来。我也要把许多猎人召来，他们会像捕猎一样把以色列人从各个山岳冈岭和石缝中捕回来。我要先按照他们的罪过和罪恶给他们应得的全部惩罚。耶利米书16章16和18节。也就是说，不肯悔改的以色列人，不论藏在深山还是海底，都逃不过巴比伦士兵的搜捕。关于复兴的预言。第14段问题，约珥书2章28、29节是在什么时候应验的？约珥不仅预告了毁灭，还预告了一个好消息，说以色列的土地会复兴过来，人民会再次丰衣足食，人们不只会在物质方面得到满足，耶和华还保证说，我会把我的神圣力量倾注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，你们的儿女会受上帝启示发言，我也要把神圣力量倾注在我的男仆女仆身上。约珥书2章28、29节。不过，上帝的神圣力量并没有在以色列人返回故土后马上倾注下来，这件事是在公元33年五旬节发生的。我们怎么知道这点呢？第15段问题，根据使徒行传2章16、17节，彼得在引用约珥书2章28节时改变了什么说法？这意味着什么？使徒彼得在上帝的指引下引用约珥书2章28、29节来解释五旬节当天发生的大事。那天早上大约九点钟，上帝把神圣力量倾注下来，得到神圣力量的人都开始传讲上帝令人惊叹的作为。使徒行传2章11节。在上帝的指引下，彼得引用约珥书的预言时改变了一些说法。你留意到他改变了什么说法吗？使徒行传2章16、17节说，其实这就是先知约珥说过的事。上帝说，在最后的日子，我会把我的一些神圣力量倾注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，你们的儿女会受上帝启示发言，你们的年轻人会看见异象，你们的老年人会做异梦。彼得不是说这件事以后，而是说在最后的日子，上帝才会把神圣力量倾注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。他所说的最后的日子是指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灭前的这段时期。这意味着约珥书的预言是在写下之后很久才应验的。第16段问题，在神圣力量的帮助下，一世纪的传道工作有什么成果？今天呢？神圣力量在一世纪倾注下来之后，传道工作不断扩展。大约公元61年，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会众，说， 好消息已经传遍天下，让受造众生都知道了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。保罗的意思是，好消息已经传到了他和其他人能够到达的地方。今天，在神圣力量的帮助下，好消息确实传到了大地的尽头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七节。以下是傅兰的补充资料。我会把我的神圣力量倾注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。公元33年五旬节当天，大约有3000人受浸成了基督徒。他们受浸后马上开始传讲关于耶稣的真理。他们这么热心，耶和华有没有赐福呢？当然有。成千上万的人成了基督的门徒。使徒行传21章20节。一世纪到底有多少门徒呢？圣经没有说，但就算是到了一世纪末，门徒的数量肯定还是远远少于14万4000人。虽然当时耶和华已经开始挑选一些人，让他们将来有希望去天上统治，但14万4000人中的大部分是到了近代才被挑选出来的。不过一世纪的门徒迅速增加，这证明耶和华确实把神圣力量倾注在他们身上。今天，耶和华有没有把神圣力量倾注在他的仆人身上呢？当然有。请想想，根据现有的记录，在1919年，全世界只有不到6000个传道员。但在耶和华的帮助下，从1983年以来，每年受浸的人数都远远超过了14万4000个。显然，耶和华实现了他的承诺，把神圣力量倾注在他的仆人身上。回正文。我们学到什么？第17段问题，我们对约珥书二章七至九节的解释有什么调整？关于约珥书二章七至九节的解释有什么调整呢？现在我们对这个预言有了更准确的理解。简单来说，这段经文跟传道工作无关，而是指公元前607年巴比伦军队入侵耶路撒冷这件事。第18段问题，虽然预言的解释改变了，但没有改变的是什么呢？虽然预言的解释改变了，但没有改变的是什么呢？耶和华的子民继续用各种方式在世界各地宣扬好消息，政府的禁令也无法阻止我们传道。在耶和华的帮助下，我们越来越热心，勇敢地宣扬王国的信息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继续怀着谦卑的态度，恳求耶和华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预言，相信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让我们明白全部真理。约翰福音16章13节。课文复习，你会怎样回答？为什么我们对圣经预言的理解有时需要调整？约珥书二章七至九节的预言是什么意思？对预言有了新的理解后，为什么你的信心更坚定了？唱诗第97首，人活着全凭上帝的话。本篇文章结束。